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杜仲威，祖上是朔州人，近代迁居到太原。祖父杜兴曾任镇武军牙将，父亲杜堆金在唐武皇麾下任先锋使。杜重威年轻时侍奉明宗，从护圣军校尉逐步升任房州刺史。他的妻子是晋高祖的妹妹，后来被封为宋国大长公主。天福初年，高祖命杜仲威统领晋军，遥授舒州刺史。天福二年，张从兵作乱占据泗水，晋高祖派杜仲威与侯毅率军击败他，因功授任潞州节度使。后与杨光远在邺城招降范延光，改任许州节度使，兼任侍卫清军马步军副指挥使，不久加授同平章事。没过多久，调任镇守运州，升任侍卫清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到镇州安重荣起兵进犯京师，高祖命杜仲威抵御，在宗城击败安重荣。安重荣逃往长山，杜仲威随即攻占该城，斩下安重荣首级，送至京师，被授任承德军节度使。他将所得安重荣家财及长山公库钱财全部据为己有，晋高祖知道后也未追究。到任后又加重征收百姓赋税，在法定赋税之外加征，境内百姓深受其苦。少帝继位后与契丹断绝友好关系，契丹主连年攻伐晋朝，杜仲威指必城自守，所辖城邑相继被攻破，境内百姓遭屠杀。杜仲威身居方面大任，却从未派一兵一卒救援。每当数十敌骑驱赶成千上万汉人经过城下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杜仲威只登城观望，毫无拦截之意。开运元年秋，加授北面行营招讨使。开运二年，率大军攻下新州、满城、遂城。契丹主从古北口回军追击王师，杜仲威等狼狈撤退，至阳城被契丹围困。恰逢狂风大作，军情激愤，府彦卿、张彦泽等率军四面出击，敌众大溃，诸将欲追击。杜仲威说，遇到贼寇能活命就够了，还指望再找回儿子吗？于是收兵疾驰回长山。此前杜仲威在州内抢征借贷钱帛，官吏百姓深受其苦，民怨沸腾，加之境内凋敝，时势久空，杜仲威便无留守之意，接连上表请求回朝，不等批复立即上路。朝廷因边镇重地，主帅擅离职守，若有敌军奔袭，恐失防御，但也无可奈何，便以马全节代任。杜仲威不久被授邺都留守。正值镇州军粮不济，朝廷派殿中监王清做到本州平价收购，杜仲威私宅有粟米十余万斛，便登记上报，朝廷给付数万匹绢作为粮价。杜仲威大怒道，我又不是谋反，怎能抄没家产。开运三年冬，晋少帝诏令杜仲威与李守贞等率军经略瀛州、墨州。大军至瀛州城下，晋骑将梁汉张与契丹交战阵亡。杜仲威立即回军驻扎武强，听闻契丹主南下，便西赴镇州，至中渡桥与契丹隔呼沱河对峙。12月8日，宋彦云、王清等率数千人渡呼沱河，在北岸列阵，被敌军击败。当时契丹游骑已至栾城，道路隔绝，人心危惧，杜仲威秘密派人到敌营私下勾结。契丹主大喜，许诺让他做中原皇帝，杜仲威愚昧昏暗，深信不疑。一日在营内埋伏假士，召集诸将开会，宣告投降之意，诸将惊愕，因主将已辩捷，只得俯首听命，于是联名签署降表，令中门使高勋送往敌营，军士解甲，放声痛哭。当日降军上方升起大雾，契丹主让杜仲威穿着袍展示给诸军，不久韦家守太傅，仍任邺都留守。契丹主南行，命杜仲威统辖晋军随行，到东京后将晋军驻扎陈桥，士兵饥寒交迫，苦不堪言。杜仲威每次出入街市都被市民辱骂，只能低头而已。契丹下令搜刮京城钱帛，将相公司一律按比例摊派，杜仲威与李守贞各出万名，便对契丹主说，臣等率十万汉军投降皇帝，仍不免摊派借贷，臣心不甘。契丹主笑着免除了。不久群贼截断澶州浮桥，契丹便派杜仲威回藩镇。次年三月，契丹主北返，行至象州城下，杜仲威与妻子石氏到牙帐进献贡品后返回。 高祖车驾到京师，任杜仲威为宋州节度使，加守太尉。杜仲威畏惧，必成拒命。朝廷诏令高行周率兵攻讨，杜仲威派其子杜洪岁等向镇州满达勒告急，请求援军，以杜洪岁为人质。满达勒派番将杨衍复援。不久，镇州军驱逐满达勒，杨衍行至明州返回。十月，高祖亲征，车驾至邺城下，派给事中陈官等持诏入城，允许他归顺，杜仲威不接纳。数日后，高祖亲率诸军攻城，未能攻克，官军伤亡万余人。高祖驻军数十日，城中粮尽，莫屈秉供给军事，吏民翻墙出逃者甚多，都面无人色。至此，杜仲威的牙将到行宫请降，又派节度判官王敏奉表请罪，高祖赐幽诏勉励，允许他恢复原职。杜仲威随即派其子杜洪岁、妻子石氏出城迎候高祖，杜重威随后出将，身着素服戴罪，高祖恢复其衣冠。次见，当日下诏授检校太师、守太傅兼中书令。邺城市民饿死十之六七。此前，契丹派幽州指挥使张脸率部下2000余人屯驻邺城，当时亦有燕军1500人在京师，恰逢高祖到京师，有人告辩说燕军谋乱，全部被诛杀于蒲台之下，都称其冤枉。有逃奔到邺城的详述此事，因此张脸等俱死，与杜仲威坚固守城，毫无叛志。高祖也后悔之前的失误，多次派人宣谕，许诺不杀他们。张脸等在城上喊话，蒲台诛杀，燕军何罪？既然没有活路，就以死相拼。张脸义军在围城中，杜仲威分给食物衣物，尽力安抚。燕军骄横强悍，欺凌吏民，公然强夺子女金帛。到杜仲威请降时，张脸等要求朝廷信使，诏令允许张脸等返回本土。即出将后，将张脸等数十名将领全部诛杀，十长以下释放回幽州，刚出汉境便劫掠而去。高祖派三司使王章、枢密副使郭威登记杜仲威部下将吏全部诛杀，没收其财产与杜仲威私库，分给将士。车驾回宫，高祖患病，继而病危。临终时对近臣将佐说，要好好防备杜仲威。高祖驾崩后，便逮捕杜仲威及其子杜洪章、杜洪脸、杜洪杰一并处斩。诏书说，杜仲威仍藏祸心，未改逆节，消音不改，灰性难训。前日朕稍有不适，罢朝数日，而杜仲威父子私下散布凶言，愿谤大朝，煽惑小辈。如今已有明确告发，证据确凿，继父深恩，须处极刑，杜仲威父子一并处斩。所有晋朝公主及外亲族，一切如常，仍予供给。杜仲威父子被诛后，沉尸于大街，都人围观者辱骂践踏，军力不能禁止，尸首狼藉，片刻便被踩烂。杜洪脸是杜仲威之子，累官至陈州刺史。李守贞，河阳人，年轻时桀骜狡黠，落魄不羁，在本部任牙将。晋高祖镇守河阳时，用他担任典客，后随高祖调任庶镇。即高祖即位，累迁至客省使。天福年间，李金泉在安州反叛，怀疑入侵，晋高祖命马全节讨伐，李守贞监护其军，贼平后任宣徽使。少帝即位，授华州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不久改任侍卫都虞后。开运元年春，敌众进犯澶州、魏州，少帝临幸澶州，契丹主派满达勒率骑兵从运州马家口渡河，在东岸立栅，李守贞率军从澶州驰赴，契丹大败，溺死数千人，获马数百匹，偏皮将领七十余人。不久，敌军退去。晋少帝回京，任李守贞为兖州节度使，仍任侍卫都虞后。五月，任李守贞为青州行营都部署，率兵20000东讨杨光远，命符彦卿为副。十一月，杨光远之子杨承勋等起降，李守贞入城，在别宅杀害杨光远。杨光远有位孔目官吏宋延，将杨光远的财宝、名机、良马全部告知李守贞，李守贞得到后置于帐下。按近年惯例，官军克复城池后，必降德音，洗涤污秽。当时枢密使桑维汉因杨光远同党数十人潜伏未出，搜索甚急， 故致书九未下达。有人告发宋延藏匿于李守贞处，朝廷将其抓来处死，李守贞因此怨恨桑维汉。当时行营将士应得的赏赐，李守贞全部用劣质茶染色木将药之类分发，军中大为怨恨，便用布帛包裹所得物品，做成四人首级状，称之为守贞头，挂在树上诅咒他。李守贞班师回朝，加同平章事，将杨光远在东京的府地赐给他。李守贞便兼并相邻军营，以扩大宅地，大兴土木，修建了一年多，成为京师之最。皇帝临幸赐宴，恩礼无比。开运二年春天，契丹率领全军南下，前锋到达象州汤阴县，后晋少帝下诏命李守贞驻守华州。少帝再次亲临澶州，任命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监，与招讨使杜仲威一同北伐，在阳城获胜后便收兵返回。四月，皇帝回到京城，任命李守贞为侍卫副都指挥使，调任镇守宋州，加授检校太师。开运三年春天，少帝下诏命李守贞率军巡视边境，到达衡水时俘获了茂州刺史赵思英后返回。没过多久，李守贞接替高行周担任侍卫清军都指挥使，调任镇守运州，心中颇为不满。恰逢宰相李松加授侍中，李守贞对枢密使直学士殷鹏说，枢密使有什么功劳就能加授正厢。此前桑维汉以元勋旧德的身份担任枢密使，李守贞的地位和声望一向在他之下，常常畏惧他，于是与李彦涛、冯玉等人合力排斥桑维汉，桑维汉最终被罢免了枢密职务。李松与李守贞关系疏远，李守贞得以欺凌蔑视他。这年夏天，契丹侵犯边境，朝廷任命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。少帝在内殿设私宴，以表示对他的恩宠，教方令人献上祝语说，天子不必担忧北寇，李守贞面上就能管理幽州。宴会结束后，李守贞露出自负的神色，在外夸耀这些话。随后他率军到达定州以北，与契丹的小股部队遭遇，斩杀了契丹将领家里后返回。九月，加授监视中，恰逢契丹派瀛州刺史假装向少帝投降，请求朝廷派大军接应，朝廷相信了此事。十月，少帝下诏任命杜仲威为北面行营招讨使，李守贞为兵马都监，代理幽州行府事务。此前李守贞领兵再次经过邺都，杜仲威后加馈赠，曲意逢迎，李守贞很高兴，常常在少帝面前称赞推荐他，请求委任他征讨的大权。到这时，李守贞、杜仲威等人在邺都会合军队，于是直奔瀛州，瀛州没有响应。贝州节度使梁汉章被契丹将领高谋汉击败战死，朝廷军队于是撤回。军队到达深州时，听说契丹大军到来，于是向西赶往镇州，到达滹沱河中渡，与敌军相遇，官军在滹水南岸扎营。不久，敌军骑兵偷偷渡河到了栾城，切断了我们的粮道，随后王清战死，杜仲威于是与李守贞一起投降了契丹。契丹任命李守贞为司徒，仍任运州节度使，跟随契丹到了汴梁。当时京城之下，契丹人到处都是，京城士人百姓如同处于涂炭之中。杜仲威和李守贞两位主帅出入时十分得意，世人辱骂他们，他们毫无惭愧之色。不久，河北及京东的草寇大规模兴起，澶州的浮桥被群贼切断，契丹主非常恐惧，于是命令各主帅各自回到自己的镇所，李守贞于是前往汶阳。后汉高祖进入汴梁，李守贞恐惧前来朝见，被授予太保，调任镇守河中。没过多久，高祖去世，杜仲威被诛杀，李守贞更加不安，于是暗中积蓄了反叛的计谋。乾佑元年三月，李守贞先写信给权臣，便求保证，同时修筑城墙，修缮铠甲兵器，昼夜不停。李守贞认为后汉刚刚建立，继位的君主才登基，自以为计划周全，没有遗漏，又有一个叫总伦的僧人用占卜之术求见李守贞，说李守贞有人君之位。通鉴记载，郡仪人赵修己一向擅长术数，自从李守贞镇守华州时就任司户参军，多次跟随调任。他对李守贞说，时运天命，不可轻举妄动。前后多次恳切觐见，李守贞不听，于是赵修己称病回乡。不久，赵思婉在京兆反叛， 派使者向李守贞进献表彰和御衣。李守贞自认为天时人事都符合自己，于是暗中勾结草寇，让他们在各地暗中发动，并派兵占据潼关。纵使王继勋传记载，李守贞反叛时命令王继勋占据潼关，被郭从义攻破。朝廷命令白文科、常思等人领兵问罪，又派枢密使郭威西征。官军出道时，李守贞认为诸军多曾隶属自己麾下，自以为一向得军心，坐着等待军士叩城迎接自己，等到军士们鼓噪喧哗，大失所望。宋史马权义传记载，李守贞镇守河中时，召马权义安置在帐下。等到李守贞反叛，周主征讨他，马权义常常率领敢死士夜间出击周祖的营垒，杀伤很多。李守贞贪婪而无谋，性格多猜忌刻薄，马权义多次为他出谋划策，都不能采用。不久，王景崇占据旗下，与赵思婉派使者拥戴，李守贞于是自称为秦王。赵思婉、王景崇都接受李守贞的任命部署。他又派人带着蜡丸密信到南吴、前蜀、契丹，以求得应援。马令《南唐书·朱元传》记载，李守贞在河中反叛，后汉命周太祖讨伐他。朱元与李平奉李守贞的表彰来请求援军，还没等回去，复命李守贞就失败了。不久，城中粮尽，杀人当食物。李守贞召总伦来询问吉凶，总伦来了说：“大王自有天分，别人不能夺走。但是分野灾变，等到磨灭将近，只留下一个人一匹马时，就是大王腾飞之时。”李守贞深信不疑。等到攻城时，李守贞想发射实弹来抵御城外军队，但炮杆子找不到。不久，上游飘来一个木筏，其木材都可以用作炮杆，李守贞认为是神助。又曾经在宴请将佐时，李守贞拿着弓箭，远远指着一幅老虎式掌图说：“我如果有非常之事，应当射中虎舌。”拉弓一箭射中，左右拜贺，李守贞也很自负。宋史吴前玉传记载，周祖讨伐三个叛臣时，任命吴前玉为河中行营都监，率领护胜等军5000人前往。李守贞出兵5000多人，架设梯桥，分五路在长连城西北抵御周祖。周祖命令吴前玉率大军横击，仆人败走，夺取了他们的梯桥，杀伤大半。等到周光绪以西寨投降，李守贞的形势更加窘迫，人心离散，官军攻城更加紧急。李守贞于是在衙署中暗中堆积很多柴草，做了自焚的准备。前佑2年7月，城被攻陷，李守贞全家投入火中而死。王师进城，在烟火中找到了他的尸体，砍下他的头装进匣子里，并抓获了他的几个儿子和两个女儿，与他的同党一起献到朝廷。影帝亲临明德楼接受俘虏和斩获的首级，宣布胜利的消息，百官称贺。礼仪结束后，将俘虏和首级在都城巡行示众，李守贞的首级被悬挂在南市，他的儿子们及叛党孙苑、刘瑞、张延嗣、刘仁玉、僧总伦、靖瑜、张求、王廷秀、焦文杰、安在清等都被在西市处以折刑，其余都被斩首。五代史缺文记载，福后先嫁给了河中节度使李守贞的儿子李重训。李守贞曾得到一个术士，善于听声相面，知道人的贵贱，李守贞让术士为全族听声，唯独说福后大富贵，应当母仪天下。李守贞相信了，于是说：“我的儿媳尚且能做皇后，我可知了。”于是图谋反叛。等到呈现，福后独自幸免，周祖为世宗娶了她，显德年间被册立为皇后。赵思婉是魏府人。后唐同光末年，赵在礼占据魏城时，赵思婉隶属于他的帐下，多次跟随他。赵在礼去世后，赵延寿登记了他的部曲，全权交给他的儿子赵赞，赵思婉就是其中的首领。后汉高祖平定河洛地区后，赵赞从河中调任京兆尹。赵赞因为长期侍奉契丹，常常担心国家最终不能容他，于是与凤翔的侯毅谋划，引蜀兵作为援助，又让判官李书入朝请求朝见。赵赞不等朝廷回复，就前往京城，留下赵思婉等数百人在京兆。恰逢高祖派王景崇等人西赴凤翔，行军途中驻扎在京兆，当时赵思婉等数百人也在那里。赵思婉等人原本是赵在礼的御史，本来没有赐面。王景崇、齐藏真到达京兆后， 想让他们刺面，以防逃亡。王景崇略微透露了意思，赵思婉厉声表示先请求自己先刺面，以带动部下。王景崇认为他很勇敢。齐藏真私下说，赵思婉粗暴难以控制，不如杀了他。王景崇不听，只是率领他们一同前往凤翔。朝廷听说后，派供奉官王毅部署赵思婉等人赴京。赵思婉出发后，走到途中对他的同党常彦卿说，小太尉已经落入他人之手，我们到了就都是死路一条了。小太尉指的是赵赞。常彦卿说，灵机应变，你不要再说了。王毅到达永兴，副使安有归、巡检使乔守温出城迎接，在郊外的黎亭设酒。赵思婉上前说，部下的军士已经在城东安顿，因为家属在城里，想各自带家属今夜就住在城东。乔守温等人同意了。赵思婉等人告辞离去，与部下都没有兵器。刚进西门，有个周校坐在门侧，赵思婉突然夺下他的佩剑，立刻杀了他。他的部下拿着白木棍棒杀死守门军士十余人，分派众人把守各个城门。赵思婉抢劫了武库的兵器发给部下，于是占据了该城。当时是乾佑元年3月24日。第二天，聚集城中的丁壮得到4000多人，疏浚壕沟，修建城楼，10天之内攻守器械都准备好了。不久派人向河中表示归顺，李守贞派使者带着伪诏任命赵思婉为晋昌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。朝廷听说后，命令郭从义、王俊率军讨伐他。等到攻打城池时，王师伤亡很多，于是用长壕围困。过了一年，粮食吃尽，于是杀人充作食物。赵思婉曾经当着众人的面取出人的胆用酒吞下，告诉众人说，吞这个到1000个就胆气无敌了。太平广记记载，叛臣赵思婉从怅乱到败亡，共吃了66个人的肝，无不当面剖开切细生吃。乾佑2年夏天，粮食已经吃光，赵思婉无计可施。当时左校尉上将军退休的李肃寓居城中，于是与判官程让能一同对赵思婉说，太尉本来与国家没有嫌隙，但是因为畏罪怕被诛杀，于是采取了紧急措施。如今朝廷三处用兵，一城未下，太尉如果幡然悔悟，孝顺朝廷，率先归顺，以功补过，大概可以无忧。如果坐守穷城，坐以待毙，那还有什么智谋可言呢？洛阳近身旧闻记记载，赵思婉主管蓝田副镇时，犯罪已被揭发。李肃当时是环卫将兼雍药300曲使、雍药庄宅使、节度副使，代理军府事务，保护并使他脱罪。赵思婉来向李肃道谢。李公回家后，张夫人质问他，赵思婉是雍建之人，您为何要免除他的罪过？既然来道谢，又何必见他呢？李肃说，我本来不想说，夫人问就必须说了。赵思婉虽然是贱类，但我仔细观察他的状貌，真是乱臣贼子，可惜职位低下没有反计，不然除掉他也可以。夫人说，既然不能除掉他，何妨用小恩小惠笼络他，不要让他怀恨在心。此后夫人秘密派人让赵思婉的妻子来参见，夫人厚赠衣物给他，前后给的钱物很多。到了后汉，李肃以上将军的身份告老回到雍州。不久，赵思婉经过雍州，于是关闭城门，占据雍州反叛，衣冠家族遭涂炭的很多，李肃全家得以免祸。最终用计策劝赵思婉归顺，于是得以拔出雍城。赵思婉同意了，就让程让能起草表彰，派牙将刘承祺入朝。朝廷下旨任命赵思婉为华州留后，检校太保，任命常彦卿为国州刺史，派宦官带着官告国信赐给他。接受任命后，赵思婉拖延未出发。郭从义、王俊等人商议说，狼子野心终究不可任用，留下他必定会留下后患。不久，郭从义、王俊等人缓缓骑马入城，陈列部骑兵到衙署，派人召赵思婉说，太保上路来不及践行，对饮一杯，就此告别。赵思婉到来后就抓住了他，于是在市上斩首，并灭了他的家族。东都事略郭从义传说，赵思婉非常困窘，郭从义派人引诱他，假装答应给他化州的节钺。赵思婉相信了，于是开门投降，郭从义入城。赵思婉夜见郭从义，立即派武士抓住了他。 赵思婉临行时，市民争相投掷瓦石打他，军力不能禁止。当天连同部下叛党新授国州刺史常彦卿等500余人一起被杀，抄没赵思婉家财，得到20余万贯，冲入官府。起初赵思婉入城时人口将近10余万，等到开城时只剩下万余人而已，其中饿死的人数可以想见了。